创世纪是起源之书，
出埃及记是救赎之书，
立位记是圣洁之书，
民数记是漂流之书，
生命记是前瞻之书。
这五卷书合称摩西五经，记载了神和他的百姓所建立的关系，叫属神的子民得以明白神的心意。
欢迎收听梁凯玲老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摩西五经。
各位同学平安啊！我们今天再继续进行我们的摩西五经的课程。我们上一回已经结束了民数记，所以今天开始的是生命记，这是我们的第24课了。今天要讨论的一个题目是关于生命记的大纲、性质跟它的背景，主要是一些导论，让我们从这方面有一点了解之后呢，下一次进入生命记的时候就能够明白它的内容了。我们先来谈生命记的大纲、性质跟它的背景。第二部分我们会谈的是生命记的重要性，希望今天可以给你一个大概的观念。关于生命记的大纲，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划分。首先第一章一到五节是引言部分，这个引言部分呢，就把我们带回去民数记的结束的阶段，他们在摩亚地。然后我们将生命记分成四篇的讲论，就是摩西四次的讲论。第一篇在一到四章，第二篇在五到二十六章，第三篇在27到28章，第四篇在29到30章，最后一个部分31到34章呢，就好像是一个结语篇了，里面有很多摩西交代的事情，当然还有摩西最后在34章离开这个地上，神把他埋葬了。所以这个分大纲的方式是从摩西讲论的这个段落来分的。可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生命记也好像是一本立约之书，我们可以从盟约的角度来分析生命记的内容。首先一到四章是回顾一些历史，所以从这个回顾里面看到生命记跟前面民数记的历史的连贯性。第二呢，因为是盟约之书，所以生命记五到十一章呢，看到立约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条文，我们说它是基本的条约，其中还包括十诫，我们很熟悉的一个部分。第三部分呢，生命记的12到26章，这是一个特殊的条约，就是在立约的这个内容上面呢，有一些比较详细的条例，就记录在非常长的一个篇幅里面，12到26章。跟着是生命记的27到29章是祝福跟咒诅，所以在当时的人立约的一个习惯里面呢，在约的最后一部分就有祝福跟咒诅的一些条文，然后在立约之后再有一个立约的见证，有一些见证人证明这个约被设立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可以从这个盟约的角度来分析。不过我们记得，无论是哪一个角度来分析，生命记最主要的一个性质呢，就是它是一个前瞻的书籍，意思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摩亚地，他们不是永远停留在摩亚地，他们要前瞻经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既然是有前瞻性，所以它的内容一定跟未来有比较多的关系。第二方面，我们看生命记的性质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它是摩西带领百姓在摩亚地聚集，有四次的讲论。 你如果从第一章、第四章、二十七章、二十九章，你就看到每次都是摩西开始讲论的一些开场白。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话，生命记的文体、生命记的风格、表达的方式就好像讲章一样了。你知道讲章就是比较口语化的，那摩西120岁在讲章、在讲道的时候也难免有一些重复哈，因为年纪太大了哈。可是在摩西的讲论里面有一个目的是非常重要的，他无论讲什么，他都以这个第一章第五节这么一个目的来引导着他。一章五节说，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地讲律法。如果仔细的翻译的话，所谓的讲律法应该是讲解律法，所以是应该讲解的很清楚的。那这个讲律法，这个讲字呢，如果你翻开生命记27章第8节跟哈巴谷书2章第2节，这个字翻成明明的，就是明白的，非常清楚的。因此在摩西4次讲论里面有一个宗旨，就是清楚明白的讲解律法。所以我们看这个生命记的性质的时候，首先我们知道说生命记应该可以帮助我们更明白五经律法的内容，五经律法的基础、它的精神、它的应用。若是我们对前面所读的有一些不了解的话，说不定翻到生命记它就可以帮你解释的清楚了，因为这个是摩西的目的。生命记的第二个性质呢，就是强调这个心的关系。我们经历过百姓跟神立了西乃之约，当百姓跟神立西乃之约的时候，其实就是建立了神和民的关系。所以神说，我要以你做我的百姓，然后呢，我要做你的神，这是神民的关系。不过呢，在生命记除了提醒百姓说你们跟神有这么一个关系之外呢，他还有一些特别的说明。如果你翻开7章第6节、14章第2节、26章18节，他那边有个翻译说，神拣选以色列百姓特作自己的子民。这个特作子民哈，在原来的意思是他们要成为神的一个特别的珍宝、特别的产业。所以除了这个神跟百姓的关系之外，神在这里加添一点，你们是我的产业，你们是我的珍宝。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地位，全地都是属神的，可是以色列百姓为什么身份比较特别呢？因为神拣选他们要成为神在地上的一个见证，所以这就是以色列百姓的一个托付，神给他们的使命了。讲到这个关系的时候，还有一个基础需要提的。生命记第七章讲到神为什么要拣选这些百姓呢？第7章第7节提到说，神拣选他们因为神爱他们，所以神是先爱，所以才能拣选，神先爱了才拣选他们。因此这个尊贵的地位表达出神的爱。故此当神跟百姓这个关系要继续的进行跟发展的时候，我们或许觉得这是立约的时候所颁布的律法来维持这种关系，其实不是的。若是你看生命记，神要求百姓说，你们固然要遵守我的命令典章，可是呢，你们要先爱神，以爱为基础来回应神的爱。当一个人有爱的时候，他就能够遵守神所吩咐的命令典章。所以若是你翻开第6章第10章11章等等，你就发觉神说，我现在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爱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所以其实生命记就是旧约里面最先讲爱的一卷书。有人认为旧约没有爱，那你回去读读看生命记，还有当然你还可以读何西阿书，你就发觉神是充满爱，或者是在旧约里面是很讲爱的一个经文。 所以如果我们认为说旧约强调律法称义，或者是旧约只教导律法主义、律法精神，这个其实是有点偏差，因为律法主义不是旧约的强调。你还记得吗？我们先有救赎，再有律法，或者说先过了红海才有西乃山的，不是倒过来。所以救赎在先，行律法在后，这相当于新约的观念。我们蒙了恩，我们所行的要与所蒙的恩相称，所以这个是旧约生命记的一个性质，特别强调到这个新的关系的基础是以爱为基础。第三呢，我们思想这个生命记的背景。生命记是接着民数记，所以呢是记载百姓在摩亚的平原扎营的时候，那是摩西在他们当中最后的一个阶段了。如果您比较一下生命记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节，说他们出埃及地之后呢，第四十年的十一月初一日就停留在摩亚地。可是约书亚记第五章提到，出埃及地之后第四十一年一月份，他们已经在迦南地了。所以这个背景，我们从时间的角度看，大概有两个半月之久在摩亚地。当然民数记里面讲了很多在摩亚地发生的事情，那在生命记这里呢，摩西跟他们在一起也有四篇的讲论，所以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哈。那我们也记得能够进入迦南地的一代呢，是新的一代，旧的一代已经倒闭在旷野了，所以摩西是向新的一代重塑他们与神之间立约的关系。既然是重复的叙述，所以内容上面有所重复也是必然的事情。因此呢，摩西和百姓相处了这个最后的阶段之后，各方面提醒他们之后，重新再与他们耳提面命的有关于各种律法律例，让他们仔细的去谨守遵行之后，在生命记的最后一章他就被神接去了。当他被神接去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就为他哀哭也有一个月之久。这个就是整个生命记的背景了。当然当摩西去世之后呢，我们知道摩西已经奉神的命令按立了约书亚作为他的接棒人，所以生命记结束的时候就是摩西的时代结束了。生命记结束的时候就是约书亚的时代的兴起，所以在整个历史的洪流上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但愿神祝福他的百姓，让他们走过的这个历史的阶段当中也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楷模。这个是我们讲到生命记的大纲，它的性质跟它的背景。记得这一卷书是前瞻之书，因为他们不是永远留在摩亚地，那是要进入迦南地，而迦南地呢就在他们的门口，过了约旦河就进入迦南地了。第二个部分关于生命记这个导论的讨论，我们思想生命记的重要性。生命记如果是重复了前面的立约的内容，重复了那么多的律例诫命典章，究竟有什么重要呢？有一些学者说，如果你读旧约没有读生命记的话，你是还没有得到旧约的精华。他们说旧约的心脏就是生命记。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心脏，心脏是全人当中最重要的。然后这些学者说生命记是旧约的心脏。那若是你这个心脏不健康的话，那我想你对旧约的了解也是很有限的。它不单只是旧约的心脏，也是旧约谈论到盟约神学的时候最重要的课本。我们知道旧约里面有很多约，像亚当之约啦、亚伯拉罕之约啦、西乃之约啦，还有后来很多的大卫之约啦、新约啦等等。这些学者说 生命记是盟约神学一个最重要的课本，所以单是这几方面呢，我们就知道生命记很重要了。因此呢，请你回去好好读生命记，读一遍，读两遍，读三遍都没有关系。因为如果你不读生命记，还没有得到旧约的精华，所以要好好读生命记。那生命记的重要性，我从四个角度跟各位分享，让我们不单只是为着这个课程而已，以后我们读其他的经卷或者是读任何的课本的时候，都可以有一个概念。从四方面来看生命记的重要性。第一，生命记有一个合参的作用，就是说你可以从合参性的角度来看生命记。怎么说呢？生命记这个摩西五经的第五卷可以说是前面四经的一本注释书。前面四经是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所以这 第五卷呢是前面四卷的一个解释。我喜欢称它是摩西的神学，所以生命记是摩西的神学观。为什么呢？摩西既然是在解释律法，这是一章第五节告诉我们摩西在解释律法，所以他一定会引申从前所颁布过的律例典章，来跟以色列人做一个更详细的一种解释和应用。所以若是我们将生命记和前面四卷所颁布的律例来对照着来读，我想应该可以更明白摩西的意义。因为在后来生命记的解释里面呢，很明显你可以看到生命记关于每一条律例的讲解是比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的内容跟长度长了许多，可见这个合参的作用呢是存在的。生命记的重要性第二点，它成为以色列历史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引、一个依据。因为生命记为着神的选民以色列百姓后来的历史发展立下一个前提，既然百姓是跟神立约，所以若是他们在这个约的关系底下的时候，我想神就按着这个约里面的定规来祝福他。可是若是百姓背逆神、拜偶像、离弃神，生命记里面有咒诅的条文，神就按着这个咒诅的条文来惩罚他们。所以当我们读生命记的27章、28章的时候，看到这个祝福跟咒诅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给以色列百姓一个提醒，一个预先的一个警告，说若是你们不蒙神的祝福，你们蒙神的咒诅，那下面的祸害呢就随着你们。所以生命记成为以色列百姓历史当中的一个依据，就是这个意思。后来他们的历史轨迹当中，可能是兴，可能是衰，可能是胜利，可能是败亡，那都跟生命记的立约还有生命记的祝福咒诅的预示息息相关的。如果你看后来的以色列历史的话，特别是列王记上下的时候，你看这些历史当中有讲到以色列百姓失败、被掳掠、被敌人消灭，圣经常常说因为他们没有遵守律例典章。那在后来这些列王记上下里面也有许多的君王进行宗教改革，因为可能前王呢带下很多的拜偶像的行为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后来的君王起来就来宗教改革。当他们宗教改革的时候，圣经说他们是根据摩西的律例典章来进行改革，所以整个历史的一个导向呢，这个律法书或者是生命记扮演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你可以回去看一看列王记下22到23章约西亚的改革，就是跟这个生命记或者是律法书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说生命记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它成为历史当中一个重要的指引。第三，它的重要性是新约常常引用生命记。有时候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发觉它引用旧约一些经文、旧约一些思想， 这是新约很习惯的一个方法，因为要表达出新旧约的连贯性。那我们从考古学上面发现一个现象，在死海附近有一些古卷哈，挖掘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当时的居民把他们对圣经的爱好录写下来。那其中死海古卷里面呢，就看到一个现象，生命记原来是这个时代，就是两约之间那个时代，他们最喜欢读的经卷，所以在很多他们的文献上面都引用生命记的内容。这是在新约之前的那些的以色列百姓。那在新约时代呢，从耶稣开始一直到使徒的时代，我们也发觉读生命记的时候和读新约的经文内容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新约引用旧约的时候呢，引用生命记也是最多的经卷之一。新约引用旧约的圣经包括诗篇、以赛亚、生命记，这三卷书是新约的使徒们引用最多的。那我们想生命记也在其中，你还记得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引用生命记的话来击退撒旦，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吗？这个就是在生命记了。所以新约引用旧约的时候，生命记是他们喜欢引用的一卷经卷。这是第三个了哈，第四个了。在现代学术性的探讨里面，很多的旧约的学者在研究旧约的时候，他们一定要研究生命记。所以我们刚刚说嘛，你读旧约没有读生命记呢，是没有得到旧约的精华，因为生命记是旧约的心脏。所以现代的学者他们研究旧约的时候就要研究生命记，有许多的原因，我们在这里不仔细谈了。其中一个是什么呢？他们认为说生命记立下一个旧约历史书写作的思想提纲，当作者在写旧约的历史的时候，他们就按照生命记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简纲、一个提纲来书写旧约的历史。所以这么一个研究的方向就给我们一个提示，若是我们能够了解生命记，我们就能够了解旧约的历史书了。所以看到生命记的重要性哈，它帮助我们了解整个旧约历史的整个发展的轨迹。因此呢，虽然我们读摩西五经读到这个最后一卷，而且它好像有很多跟前面有一些重复哈，可是呢，它的重要性是不可以被忽略的。我们从四个地方来看到它的重要性：第一，它的合参性；第二呢，它成为历史当中的依据；第三呢，它是新约常常引用的一个经卷；第四呢，它是现代旧约研究里面不能够被忽略的一个经卷。所以希望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思想，你就发觉生命记真是越读越发现它的重要性了。好，我想那个内容重点我们停在这里，以后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还会提到一些我们需要讨论的地方。下面我们来看神学连贯了。生命记和前面的历史相连贯，这是没有疑问的哈。我们刚刚提到生命记第一章，摩西带领百姓在摩亚地，其实这个就是民数记最后一站了，所以这个历史的连贯是没有疑问的。可是它跟亚伯拉罕之约还有西乃之约有什么连贯性呢？我们记得亚伯拉罕之约是个人之约，给亚伯拉罕个人跟他的家族的；西乃之约是给全民族的，所有的以色列人在西乃山跟神立约的时候，这个约是属于每一个以色列百姓的。那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呢，就是后裔的应许、土地的应许都一一的延续给以色列百姓，这个以色列民族成为一个大民族，然后他们也要进去得到迦南地为业。所以西乃之约是承受了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的应许。那到西乃之约在西乃山的时候呢，我们发觉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里面呢，这个后裔成为大民族已经算是兑现了哈，因为在西乃山的时候已经是60万男丁或者是200万 大会众。那立西乃之约是做什么呢？立西乃之约是确定了神要把他们带进迦南地，得到这个土地。所以离开西乃之后，就是要进入迦南地，就要得到这个土地的应许。那在西乃山所立的约里面呢，还有第二个应许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神要成为百姓的神。还记得创世纪十七章，神对亚伯兰说，我要成为你后裔的神。所以西乃之约促成了另外两个应许的兑现，第一个得地，第二个神要成为百姓的神。所以生命记这本书呢，就是面对这个新的一代，来重新确定这两个应许。那我们看看下面所揭露的两节经文，就可以澄清生命记跟前面的神学的连贯了。你回去可以读生命记第四章第一节，摩西说，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摩西跟以色列人说，你要遵守这些律例典章，意思是说遵守神的约。遵守这个西乃之约目的在哪里呢？叫你们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赐给你们的地，就是遵守这个约能够得到地。所以这个是跟亚伯拉罕之约有重要的连贯，那跟生命记的内容也有重要的连贯。再看一节经文，在生命记的三十章十五节到十八节，摩西说，看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这是第一个祝福，人数增多。然后呢，神就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给你，所以得地为业。可是如果你们不肯听从爱耶和华你的神，去敬拜别神的时候，你们就要灭亡。两节简单的经文其实就是把整个神学的连贯把它接连起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简单说呢，百姓要进入耶和华赐给他们的地，承受为业，但是呢，首要的就是爱神，跟着就是遵守这个约，遵守他的诫命，就可以继续的经历这个应许之福。否则的话，关系中断了，神就不能够按着约的应许来祝福他们了。所以在这个生命记的导论的思想上面呢，我们先介绍这几方面，让我们细读生命记的时候有一个指引，好不好？请各位回去再做今天的课后作业。我们开始读生命记第一到第十一章，然后请你比较一下出埃及记二十章还有生命记第五章，这两章圣经都是讲到十诫啊，看看这两份十诫的内容上面有没有差别的地方。如果有差别的话，请你告诉我们摩西怎么样解释和应用这个世界，让新生的一代知道怎么样来遵守神的诫命。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若是你需要讲义，请你向电台索取摩西五经课程讲义就可以了。我们下次再见。